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平安，我是谭立达。
我是黄雄明。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跟大家谈的是基督徒的社会参与。在这次杜哈亚运会呢，中华棒球队他夺下了亚运史上第一面棒球金牌，那让台湾举国上下呢为之振奋。但是呢，为了这一面金牌，中华棒球队全体球员还有教练，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在准备，甚至提早到杜哈去适应时差、气候、场地等等。那这些的准备呢，就让我不禁想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是不是也为了在等待墨西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到人世间，在准备着我们自己呢？那什么时候会来到，这个只有天主知道。但是我们是否时时警醒着去聆听天主给我们的一些讯息呢？
有一位神父在神学院上课，或者是给教友讲道理的时候，他常常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三本书是必须要再三阅读的。那第一本就是圣经，另外就是天主教的要理，第三本是范二大公会议文件。而大公会议的文件当然特别是指那四份的宪章，一个就是教会宪章，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是启示宪章，这是一个基本。另外礼仪宪章影响教会生活非常的显著。但是如果要论到说最具划时代的意义，非属这个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不可。因为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份宪章全面地而且有系统地讨论社会问题。
那现代社会呢，它摆脱了以前政教合一的包袱，它终于能够以不被人质疑的一个身份去关心世界大事，维护人权，站在弱势者的那一边，作为社会的一个良心。那近代的教宗枢机主教还有主教们呢，他们就把他们自身的一个权益甚至生死置之度外，去勇敢地宣讲真理，坚持公义，缔造和平。那这样子的一个表样，当然影响了我们每一位现代的神职人员还有信徒。
基于信仰，也必须强调在信仰的宏观之下去从事关注最小最弱小的工作，去接近这些最弱小的人。那这种爱应当要透过信仰，要建立在耶稣基督逾越大爱之上，否则就很容易陷于一时的兴奋而不能持久，也可能只是注重在最弱小者的这种激情，或者是注重他们的观念，而陷于一种奇怪的矛盾。那一方面打着福音的名号，愿意解救最弱小这些人脱离困境，那另一方面却又说他们的处境更接近于福音生活，这其实是矛盾的。唯有透过了解建立于信德之爱的真正价值，才能来解决这个矛盾，克服这个矛盾。
那天主派遣梅瑟还有亚郎去引领以色列百姓处理埃及，那这个是一个对埃及当权者的一大控诉还有反击，是一个将穷人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然后彻彻底底的一个救恩行动。它是一个解救整个民族去脱离惨困的一个大型社会行动。那从出谷记户籍记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希伯来人还有这些低层阶级的人，他们所受到剥削的这些人，他受尽了来自经济的压迫而剥削，人权还有尊严的一个被剥夺，还有社会阶级的一个歧视。因此呢， 当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他就迫不及待的要组织另外一个共荣的一个社会制度，一个强调公义人权的一个伦理关系的一个制度。
这些盟约的基本法律它不是从社会的上层或者是一些精英分子而来，而是从那些不同意国王制度而潜入地下的这些家族或团体所写的。这些先知他们从来没有向当权者谄媚逢迎，反而不断地提出关于人的人权和尊严还有社会正义的批评。这些先知被称为是以色列的良心，他们是上主的代言人，他们的责任是提出时代的信号，打动人心，复兴亚威的团体精神。
那今天我们仍然有不少的人，就像是旧约中的一些智者，还有世俗眼光一般，认为贫穷呢，就是一种懒惰，还有罪恶的一个后果。也就好像就是说，大多数的人看待穷人，或者是贫穷国家一样。那殊不知呢，其实有很多的贫穷是因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所造成的。那天主呢，要我们辨识出贫穷是人类自私还有贪婪的一个牺牲品。天主他拯救穷人还有受压迫的人，他并不局限于是个别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改革。那天主在旧约中他所主导的两次社会拯救的一个行动，也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了我们，他是如何重视当时的一个弱势族群，那是何等的重视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那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很重要的，包括这些就是受阉割的人呢，外邦人，悔改的人，心灵谦卑的人，忧伤的人，俘虏，囚犯，心灵破碎的人，甚至这个盟约法典中所提到的一些外侨、孤儿、寡妇，这些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很多圣经学者他们对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旧约，他们做出了一些诠释，就是说阅读一个解放穷人的历史开端，解放后的结果是人民的团结和自由，这特别是指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先知，比方说像君王和人民劝诫的厄利亚或厄利叟，还有义正辞严的亚毛斯，斥责假先知的米该亚等等，特别是米该亚先知的他的言辞不在于亚毛斯之下。除了针对假先知斥责之外，他主要是以正义这个问题为最深的关注，他严峻的申斥主要是指向当时的在位掌权的高层，这些人他们总是以政治利益为重，贪求权位，过着奢侈的生活，却极力的去压迫虐待贫苦百姓，使当时的北国社会混乱不堪。这个情况跟我们的现代其实是没有两样的。
那相信基督徒或者是熟悉或者是约略认识这些旧约还有新约的一个大型社会运行动，那但是为何身为都市的都市人的我们，却对于社会上一些不正义的事情，剥削人的一个基本权利的事情，是会有这么低调的反应呢？或许是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并没有完全接受或者是整个接受，而只是接受自己所喜欢的，那不需要在自己身上造成彻底的一个改变，真心悔改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性的一个忽略。那人是善变也是善忘的，特别是面对那些不太关乎自己的事，或者是太关乎自己而必须做牺牲的事。
当一个人接受了复洗成为基督徒时，他便同时兼具了君王、先知和司祭的三种身份。我们深感基督徒不但有广传福音的使命，也有以基督徒的身份关怀社会的责任。耶稣基督照顾了当时的社会弱小，把救恩赐给贫穷人，也赐给了外邦人、妇女和病患。我们也要承接这份道德责任，继续照顾这些人。在遇到一些受到歧视或被剥削的不正义事件时，基督徒可以做出谴责与回应，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天主不是要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是要挑战我们自己做出一个好的选择。这期间，天主自会引领我们该如何去做抉择。
马斯洛的成长需求理论，他提出人要先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然后再渴望人生的安全，然后再来呢，他会发展着跟人之间的一个友谊还有爱，然后再更进一步的去寻求自我的一个尊严，最后呢会达到一个自我满全的一个境界。那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相信也会遇到或者是听到一些不顾自己安危而自力去救助他人，或者是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有着悲天悯人忧先天下之忧的先知，那相信他们已经比我们先达到了自我满全的一个境界，就好像旧约中的一些先知，他们刚开始也都是不愿意做先知的，但是在天主的鼓励之下都做了。
天主不会仅有独钟于北国或者是南国，他也不会比较照顾都市人或乡下人，还是说社会层面宗教层面上的各种的特定的人士。天主是按人民以及信仰的需要，是临在于所有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因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虽然不是那么想做，但是只要忠于天主，忠于自己的信仰，在圣神的引领下，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到底，那么就常常会有一些做先知的机会。德雷莎修女有一句名言，那就是贫穷在哪里，饥饿在哪里，无家可归的人在哪里，那心中有爱的人就应该在那里。那基督徒在今天不仅是要将人民带到教会，更应该追随耶稣走入人群，效法基督满足民众的需要。那坦白的说，当前教会所要求的标准和耶稣的身教是有一些落差的，但是我们是基督徒而非教会徒，我们应该采取耶稣的标准，而不是按照教会的标准。
那基督宗教之所以能够流传天下，那是因为这一份信仰对于人类社会还有心灵它是有帮助的。那更直接的说，就是2000年来呢，许多基督信仰者他们致力于热心服务人群，甚至为了真理正义奉献出个人的生命，才有今天的一个局面。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基督徒对社会有出自于信仰的一个贡献，是社会的正面力量，黑暗中的一个明灯。那人家自私我却舍己，人人为己我就为人人，那这个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道理，作为基督徒的人也应当如此。那今天呢，有很多的人他会在胸前配挂十字架作为一个蒙福的一个标记。那其实我们知道十字架之所以会是一个蒙福之物，乃是耶稣和他的一个追随者以生命去化苦难为祝福，拿自己做活祭献，去见证公义和爱的一个真理。
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中国古老的神话故事，这故事跟创世纪倒是有几分雷同。在很久以前，天地一片混沌，有一个巨人，他名叫盘古，他用身体把天地分开，他的双臂和头发变成山脉和河川。那有一位叫女娲的这个女神，她用灵巧的双手参照她的样子，用黄泥捏了好多人偶，然后有男也有女，并且给他们轻轻吹了口气，这些人偶就活了起来。可是这个时候天上却出现了一个大窟窿，那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淹没了大地，猛兽也出来就是残害人类。女娲她目睹人类遭受这样的很大的灾祸，她感到无比的痛苦，于是她决心去补天，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择了各种五彩的石子，然后把这些小石头融成的一个岩浆，把残缺的天这个窟窿把它填好。经过女娲她这一番辛苦的整治，那苍天总算已经被补好了，地也填平了，水也止住了，那猛兽被赶回山林里边，人类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子的一个神话哦，它隐喻着是中华民族对为世人谋福利者的一个敬意。那在当前这个没有神话的一个时代呢，不论是不是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像是那一颗颗的五彩石，要去填补我们共同的一个未来。那我们知道 今天可以补天的这个五彩石，不是一个人可以去提炼出来的，而是要每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良知，承担自己的一个责任，拿出勇气去表现，去行动。
好，今天空中大补帖四神汤是最后一集播出，谢谢听众朋友这几个月以来的收听，也希望借着这些教会社会思想的基础以及社会训导文献的这些介绍，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为我们的社会及需要协助的弱势族群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行动，让耶稣基督的精神再次临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光照每一处黑暗的角落。
后会有期了，亲爱的朋友们，
拜拜
拜拜。